家人们早安！在我们一周一周来到主的面前，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接待神的同在，也知道怎么活在神的面前。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进入到宗教的仪式或宗教的活动，你的心、你的灵就可以满足的。当人的灵一被主复活以后，你的灵开始有一个正确的渴望以后，你会很渴望怎么去接待神。怎么去明白和认识这位良人？所以求主祝福我们，一天一天，就叫我们的心越清醒，我们的灵也越清醒敏锐，知道怎么来与我们的神相处。所以求主祝福我们，每早晨的晨祷，不是去明白什么圣经的知识而已，而是一周一周，一天一天，我们是知道怎么活在神的面前。好，我们早晨我们要进入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，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。在进入到第六章，你晓得第五章和第六章就发生了一些征战的事情，约柜被掳走了。那在进入到第六章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明白，不单是一个历史的记载，而是教导我们怎么活在神的面前，以及怎么去接待这位神。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好的祭司教导他们，所以以色列人不会接待神，以至于他们有宗教的行为、宗教的行动，但是摸不到神的心意。但他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，那里有或许有好的祭司，或许有一个真实渴望要神的一个家庭，在那个家庭当中，神的约柜，神自己就找着了安息的居所。今天神也在全力在找。谁是向他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人？神再找这样的人，阿巴父再找这样的人，他找着了，他就能够找着他的安息的居所。还记得我们在第二章最后的两节有说到吗？神会为他自己立一个祭司，是一个懂得他的心意、按着他的心意而行的祭司。今天，我们都是神所呼召的祭司，但我们能不能成为神所高立的祭司，明白他的心意，也照着他的心意而行？所以期待透过今天撒母耳记上第六章教导我们，我这个人，我的家怎么接待神的同在，也让神圣洁的神在我们的家中，他的光照、他的引导，就把我们这个家脱离一切的咒诅，脱离一切的撒旦恶者的攻击、伤害、无知，我们就进入到神的保护、神的丰盛的里面。好，我们先读今天的读经经节。今天的读经经节，我们从第六章的13节读到第二十一节，十三节读到第二十一节。十三节，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，举目看见约柜，就欢喜了。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，就站住了。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，他们把车劈了，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，放在大磐石上。当日，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。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，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。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痔疮像，就是这些：一个为雅实图，一个为加萨，一个为雅斯基伦，一个为加特，一个是为以格伦。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五个首领的诚意，就是坚固的诚意和香椿，以及大磐石。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，到今日还在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。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，就击杀了他们70人。那时有5万人在那里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，就哀哭了。博士麦人说：“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施力呢？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？”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，说：“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，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。”第六章， 有两个问题是今天基督徒必须要去问自己的。第一个问题在第六章的第二节，第六章的第二节，你这个是外邦人问的问题，但也是我们要来问自己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在第六章的第二节，他说：“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？”这是第一个问题。在第六章还有第二个问题，在最后面，在第20节。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？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？就发觉原来这一章都在问一个问题，在第五章、在第六章都教导我们怎么去面对神的约柜，就是面对神的同在，以及在这个约柜的面前，这个人，我们这个人应当怎么势力在约柜的面前，怎么服侍他，怎么接待，怎么服侍。这是每一个在新约的祭司、神的儿女都必须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：今天在我的家中，在我的灵里，有没有神的约柜的存在？我有没有懂得我在神的约柜，就是神的同在的面前？第二个，在神的同在，人应当怎么行？我应当怎么去接待？这也是在新约神的儿女当中必须要问自己的两个问题。所以，求主祝福我们，在今天的经文的当中，祝福你。我们来学怎么迎接神的同在，以及在神的同在当中，我们怎么来侍奉他。所以，这两个问题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学的功课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，他们不懂得怎么与神互动，腓利士人不懂得，即使是这个博士麦人也不懂得。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节，一直到第12节，这是外邦人，当时的腓利士人，他们怎么认识他这个我们的神？一个外邦人，他们怎么来认识神？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，透过第一节到第十二节，人一定要脱离的就是人本主义的思想，用我们人的想法来去讨好神，用我们人的想法来去侍奉神，这个是外邦人的做法。这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的做法。我们要属神的儿女，我们不能用这些想法去侍奉我们的神，要不然我们不是一个重生的人，我们不明白神的一个心意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不要用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，或者是一种我天然的概念去了解我的神，侍奉我的神。首先，先来看第五章，约柜被迎到了大衮庙的当中，而大衮神像就跌倒了。他们为什么要迎接约柜？因为外邦人有个想法，神越多，祝福就越多。把所有的人的信奉的神带到我这边，大衮是我的主神，耶和华是我的父神，只要神越多，就祝福越多。这是外邦人的一个想法，未信主之人的想法，就会供奉许多的神。越多拜神就越多的保佑哈，神越多，我的保护就越多。因为当时外邦这些的迦南人对耶和华有个错误的概念，那就是神是所谓的山神。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在山里面打仗几乎都赢，所以他们认为耶和华是山神。带到平原，耶和华就没有功效了。哪知以色列民在平原也打胜，但腓利士人不明白，他们就认为。我们大衮才是神，耶和华只是父神。神越多，祝福就越多。哪知神一到腓利士地，一到哪里，瘟疫就到哪里。一到哪里，这叫做什么？鼠疫就到哪里。他们的田地也都受了污染，所以人就有一个概念。什么叫概念？得罪了神，就要跟神说对不起。这个对不起的想法呢，就是制造什么？惊吓。制造一些的惊吓，跟神说对不起，生了痔疮啊，田间有一些的鼠疫、鼠患，所以我们就制作金老鼠、金痔疮。这个是在原文上面不见得是痔疮了啊，在这个痔疮在希伯来文原文上面好多解释啊，这个痔疮很有可能是肿瘤，很可能是他们淋巴都长一些的肿瘤，是一种不能够给人看见身体的部分长了一些的肿瘤，也有说金痔疮啊，可能是指男性的性器官哈、啊，所以这个痔疮不一定是真的啊，真的有人用金子打造一个痔疮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他们的生病在身上长了一些的肿瘤，他们就认为哦，那这就是神的审判，所以我们只要用金子，用点奉献， 神就喜悦了。这也是一个不认识人的一种的想法，就是我最近不顺哈，我最近遭遇到一些的难处，那么我就到神的面前，有一些的香油钱的献上，有些金钱的献上，那我就可以讨神的喜悦。这就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的想法，但他们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耶和华招来这些的灾害，还是只是倒霉呢？所以你看，在第九节，在第六章的第九节下半段，他们就做了一个方式。他们有一个想法是什么？你看，车若直行往以色列的境内境界到博士麦，这大灾难就是耶和华降灾在我们身上。那如果不是呢？他们也不确定嘛，便可以知道不是耶和华的手击打我们，是我们偶然遇见了，倒霉啦，外邦的信法在台湾常常这讲法，就是说犯太岁了啊，我就不小心遇到脏东西了啊，这个就倒霉，那我就试试看啊，向神还愿一下，奉献一下，是不是花钱消灾嘛？这不信神的人。他们会有这种想法，今天这种想法有没有在基督徒的里面？我最近遭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，神第一个提醒我的是：哎，我是不是我奉献少了？我最近遭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家里有一些的遭难，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你的奉献少了？讲台常常有这种错误的教导，你最近不顺，你最近遭遇到一些难处，很有可能是你没十一奉献，这都是人本主义，这都是一种外邦的想法，进入到神的教会的当中。求神一定要怜悯我们，你一定要改掉这个概念。很多时基督徒有种的惧怕，那个不是对神的敬畏。我最近遭遇到不顺，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奉献的钱不够。你把耶和华神，把我们这位圣洁的神，你想到的是我们的奉献不够，以至于我最近遭难。这是完全是外邦错误的教导，这就是腓力斯人的信仰。我最近不顺，遭遇到难处，我有些的疾病，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打金像献给我的神，跟我的神说对不起，求主一定要赦免你这种亵渎神的想法。你要在神面前真实的悔改，你不认识这位慈爱的神，你不认识这位赐福的神，你也不认识这位圣洁的神。很多基督徒有这种概念，我遭遇到难处就是我奉献不够，我没有十一奉献。你怎么会有这种很可怕的想法？你一定要求神怜悯我们，在神面前真实的悔改，求主洁净我，不要这种外邦异教的想法一直进入到神儿女里面的概念。你就以为我要打个金像，你就以为我要打个金老鼠，我就奉献到神的面前，打个金痔疮啊，打到神的面前亵渎，这完全都是对神的亵渎。求主怜悯我们。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，那就是打造了一个新车啊。那这个新车呢是没有走过的，所以不知道这个车到底耐不耐用。找了2只从来没有负过轭的母牛，母牛怎么有办法去负轭呢？它也从来没负轭，它也不会走啊，哈。再来2只母牛，而且还要把它的小牛犊带离开，那母牛不会离开它小牛的。这只要是做这个实验，是不可能的实验。2只母牛，母牛从来没有负过轭，这个母牛又有小牛，这个母牛这2只就不可能会往前。这个又是新车啊，这一做这个实验，挑战耶和华神。外邦人的想法也是，那我就做这样，做这样，做这样，来看看是不是神呐、啊？神在对付我，还是我最近都不顺？基督徒也有这种想法，你不要以为腓力斯人这群不认识神的人。问他们异教的祭司，还去占卜，得到了这种的想法，神不惩罚他们，因为他们完全不是神的选民，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的时候，神就在这群外邦人的当中施行他的神迹，2个母牛还要直行，还要速度一样，还要离开小牛，还用新车打造了金痔疮、金老鼠，向神赔罪，这完全是外邦的想法。这些的想法，基督徒神的儿女，你不要有这种想法。但神的儿女，如果你有这种想法，其实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，我们可能根本还不认识这位神。果然，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13节了。13节下去，一开始，博士麦人看见约柜来了，快乐得不得了，感谢赞美神，他们好快乐哦！神来了，他们欢喜快乐。那个13节是大大的欢喜。 非常的欢喜。到14节，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呢？哎，牛果然停下来，这神机停在一个磐石上面，磐石的旁边啊。他们就把这个叫做这个车怎样劈了，将2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15节出现了什么？利未人啊，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生命的原则是什么？这个利未人跟当时这里的祭司啊，完全不合格。这些的利未人跟这些的祭司啊，完全不认识神，也不认识神的话语。在民数记、在利未记说过，献祭从来没有用母牛，献祭燔祭是要用公牛和公羊，从来没有用母牛。而且，当约柜回来的时候，献祭的地方在哪里？在示罗，他们在哪里就献祭了，在博士麦就献祭了，还献祭用什么献祭？用母牛献祭，把这些车拿来劈了柴就献祭了。真的，有时候你要找一个去认识神的教会，你要去找一个认识神的心意的教会去聚会，不是挂了一个招牌教会就在那里聚会。你可能就跟博士麦人一样，你以为献祭是讨神的喜悦，他们的献祭是惹神的愤怒。不认识神的非利士人，他们寻求占卜的，寻求他们的祭司来用打造金痔疮、打造金老鼠，他们认为这就叫向神赔罪，这都是异教的想法。但当时的博士麦人竟然用母牛来献祭，不献祭还好，一献祭这简直就是得罪神。我不好意思用这个字啊。在当时的博士麦人，他们这种乱搞式的献祭，今天在神的教会当中，有没有这种不认识神的百姓、不认识神的领袖、不懂得神话语的领袖，也在乱搞式的献祭，用母牛献祭？他们腓力斯人坐的新车，他们的仪式，他们以为讨好神的方式，他们也拿来献给神，这就是博士麦人的堕落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今天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的想法，想要去操控神的同在，以为我这样的一个献祭，神就悦纳，神要照我的方式来接受我对他的方式的敬拜。我喜欢这种方式敬拜，我喜欢这种方式，我喜欢用这种方式。腓力士人是不懂得神的敬拜方式，神的儿女，你也在用这种人本的方式在侍奉神吗？你以为这就叫接待神的同在吗？求主怜悯我们，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你教会的牧者，是用神的话语在带领你、教导你、引导你来认识神，怎么来接待神的一个教会。传道人，你也要勉励自己，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，引导你牧养的人，引导你所牧养的教会，照神的方式来敬拜他。要不然，当你发现，哎，有点神迹奇事发生了，哇，好像有点神的同在了，啊，神的同在临到我们了。博斯曼人就这样，神的同在一临到我们了，他们开始干嘛？献母牛为燔祭。这就是无知，对神以异教的方式来敬拜神。求主真的要赐福给教会，赐福给传道人，常常为你们的牧者，常常为你们的领袖来祷告，为他们祷告，不是求能力，为他们祷告是认识神，活在神面前。一个有能力、有执行力的人，他如果没有认识神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把我们带离开神。一个有能力、有执行力、有创意的人，他不认识神，他所做的一切就跟这些博士麦人、当时的利未人跟祭司一样，把金痔疮、金老鼠献给神，把母牛杀了献燔祭、献平安祭，在神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。这是求主赦免我们。你看，连16节，一直到第18节，真的看到了腓力士人都说：“哇，这他们有神的同在。”这哪里看出有神的同在呢？腓力士人不懂，但神的儿女也不懂吗？第10章、第5章，操控神的同在，操控神的约柜，神会听我们的吗？不，我们要明白他的心意，照他的心意而行。今天，我们会不会也像以色列人一样， 在我一难处的时候，赶快把约柜抬出来；一难处的时候，哎呀，赶快求主怜悯。你真的要神的同在吗？你真的有渴望神在你的家中，在你的灵里找到安息的居所吗？那你有没有晓得用他的方式，神要他的一种方式来服侍他，来侍奉在他的面前，懂得用按照他的心意活在他面前吗？还是你也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，遇到难处了，赶快把约柜抬出来。神的同在不是我们可以操作的，神的同在，神甘愿让他的约柜被掳，叫以色列人学教训。神甘愿圣殿被毁，使以色列人学教训。今天你在乎的是神的同在，还是你在乎的是你有宗教的仪式、宗教的场所？求主怜悯，求主怜悯。我看到不少，我曾经去过一些弟兄姐妹们的家中去探访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哇，他们的家有布置了一个像祭坛一样，哇，有神的十字架，一本圣经放在那里。哇，这个家哦，他们有时候去敬拜，有时候去祷告，但是我不觉得这对父母亲他们是照着神的心意而活，他们爱世界，他们贪恋钱财，他们每一次的聚会，甚至是在神的面前的服侍，我没有看到这对夫妻身上有对神的敬畏，也没有看到他们对神的热情跟敬虔，但他们家中也布置得像有个宗教场所。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也赶快来祷告会；遇到一些挫折、挫败的时候，他们也赶快。是不是我们奉献不够？很多很多基督徒平常不奉献，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，孩子要读书的时候，有些难处，赶快补补十一奉献。这就是非利士人所做的，赶快用金钱来跟我们的神说对不起。你也在打一个金痔疮，你也在打一个金老鼠。你也在献一个用母牛献上的燔祭，这在神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。我们要来看的就是，为什么非利士人不认识神？那他们所发生的这些的痔疮，所发生这些，不至于死。那为什么博士麦人只是擅关了神的约柜，神就击杀呢？原因是什么？非利士人不认识神，所以他们用他们的异教的方式来向神讨对不起，神接纳。但是以色列人乱献燔祭，当时的博士麦人，众人围观约柜，带着一种不敬虔的心，那么神就用他的圣洁来击杀这些人。你要知道这个哈，你要知道这个。外邦人有热心没真理，神不追讨；但神的儿女有热心没真理，那神要追讨这罪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，你一定要晓得，不是按照我眼中看为正的方式去做神的事工，或来侍奉神，或在我的家中生活，你一定要完全照神的心意。所以，请你。多花点时间读经了哈，你要花点时间读经。路加福音12章，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您今天可以把这句话把它记下来。路加福音12章47到48节，耶稣说的：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而行，那么仆人必多受责打。不知道的，如果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这是神的心意。我们要神的同在，我们要神的丰盛，我们要神在我们家中一个改变，我们要神在我们的家中找到安息的居所。那么，你要懂得以圣洁来接待他。他们很好玩。博士麦人这第20节到第21节，他们发生一件事：当神一击杀他们的时候，本来欢喜要神的这些人，却说：“谁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？这约柜可以送到谁那里去呢？”我这边要讲一个很重要的第三个属灵原则，请你把它记起来，就是神的同在。我先讲人哈，人遭遇到第一个难处的时候。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自身肉体和情欲的问题，他却反而怪罪神的圣洁。 一个不明白神心意的人，不会在环境的当中看见是神在对付他的肉体，和对付他的无知，和对付他的情欲，在环境里面显明我们对神的不认识。但人没有想到这一块，人会怪罪神的圣洁，人会怪罪神的大能，人会怪罪因着神的同在而带来的一切的麻烦事，所以以至于波斯麦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：我们要神的祝福，但不要神的圣洁和神的管理。今天有没有基督徒是这样的想法呢？有的，我要神的赐福，在我物质上，在我健康上，但是至于神有没有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以神的要的心灵和诚实的方式来敬拜他、侍奉他，我不在乎。我可以参与服侍，我可以参与奉献，我可以参与各样的事，那是按照我的想法、我的喜欢，我喜欢这样，我喜欢那样啊。至于有没有认识神没关系啊，反正教会的事情我都会去忙乎着，我都会去做。但一旦神的圣洁临到他来的时候，神的大能临到他家的时候，神开始在他的环境有些工作的时候，好像那个也不顺，这个也不顺，这个有些难处，这边有的挑战，侍奉有些的压力，侍奉有些的摩擦冲突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不侍奉了啊，侍奉神太麻烦了。波斯麦的这种的想法，今天在教会当中也充斥着，许多基督徒也这样的想法。我侍奉神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越侍奉神的人，神越在乎你里面的圣洁，你里面的动机，你里面的神要制作的是你，不是神要制作的是工作。但人看不清楚，以为我都已经服侍神了，为什么我还不顺？我都那么愿意为神摆上了，为什么还遭遇到这么多难处？请你搞清楚，神不在乎工作顺不顺，神在乎你这个人是不是成为他预备好的安息居所。不是卖人就是这样，我要神的祝福，我要服侍神，但是为什么我一服侍神这么多难处？因为神在乎的是你，神不在乎的是工作，所以以至于神当有些的责备，神有当有些的光照，神有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责打的时候，是要帮助你挽回去认识神，去亲近神，晓得他的心意。既然你要他的同在，那你就要懂得怎么去接待他。既然你要神的同在，那你就知道怎么去侍立在他的同在的面前。但如果我们侍立错了，我们侍奉错了，神不会容忍，因为神要帮助你正确的与他这个圣洁的神相处，他要帮助你怎么可以侍立在圣洁的神面前，他要教导你怎么公牛公羊做燔祭。什么叫做与神之间的平安祭？什么叫做赎罪祭、赎愆祭？怎么去支取神的恩典？怎么去支取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？怎么去让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掌权和作王？神在乎的不是你手做的事，神在乎的是你。但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明白，因为我以为我侍奉神了，我就要得神的祝福。以为我做了什么，我的生命当中就要很顺利，以至于遭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想法是不是我奉献不够？是不是我服侍太少？是不是我服侍遭遇到这些难处，神不要我服侍，算了，我不做了。那么我只要神的赐福就好，保持距离以测安全，以至于神有没有在我生命当中的管理、制作、光照，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神有没有赐福给我。这就是今天波斯麦人的想法。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这样？神是个灵，拜他的必须以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一个持续活在肉体当中的人，一个不肯顺服神的人，神的同在对他而言是麻烦。一个不肯顺服和降服在神治理的人，神越同在，他越不能够适应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一直要体贴我们的肉体，你会在神的管教的环境的当中，你抱怨、回避，好像神在他的圣洁当中，他有一些的管理和制作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受不了，你会说：“哎呀，算了，不服侍了，不，哎呀，这太麻烦了。”我们今天跟博士麦人是一模一样的。什么叫善观？善观就是失去了对神的敬畏， 也忘记了神在乎的是我，不是我所做的工作。所以他们对神失去敬畏，不明白神的真理，无知，他们就想去看看约柜里面有什么。这就是失去对神的敬畏。越信主越久的人，你越经历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越多的人，你越不要忘记神也是公义和圣洁的神。不要侍奉神久了就越来越随便和轻忽。有些教会当中，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欢服侍，但是他不想花时间亲近神、认识神，因为他里面要做很多，他要参与各样的服侍，那就做好多，那我也奉献很多，但他忘了神不在乎这一块，神在乎的是你。记得姜牧师在信息里面说到的吗？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他圣洁。责备彼得，撒旦退我后面去，是为了让彼得苏醒过来。彼得责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，为什么撒旦占据你们的心？保罗也说，把这个人的身体交给撒旦，使他的灵魂可以得救。今天牧者对你有一些真理的责备和教导的时候，你愿意回应怎么活在圣洁的神面前吗？还是啊，算了，反正我做的一切没功劳也有苦劳嘛。那既然神好像也不开路，教会也不珍惜，算了。这种的心态充斥着在教会当中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这种不是卖人的想法离开神的教会，不是卖人这种无知的献祭，无知的这种拿外邦的异教的这种的想法，也用奉献给神，以为神会悦纳，神不悦纳。神的圣洁、神的同在、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是同时并存的。神对腓力士人的不认识，神给他们怜悯，神也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爱和机会，得痔疮、金劳这些的老鼠的鼠疫，是神要把这些人叫他们看见他的大能，他比他们的大滚神更有能力。但神一旦一回到以色列中，神一旦一回到神的儿女当中，他的圣洁，他的那种的能力，带来的是什么？死亡，带来的是什么？审判。所以不要轻忽神的同在，也不随便神的同在。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的聚会，哇，充斥着神的同在，但我没有看到神百姓对神的敬畏，以至于在一场神的同在的聚会的当中，我们看到的是放肆跟混乱。神的同在里面充满着喜乐，充满着欢笑，充满着医治，但也充满着神的儿女要对神圣洁同在的敬畏。不要轻忽，神过去是这样，神现在也是这样。所以今天很多侍奉的人，你或许没有马上死亡，那是因为主宝血的遮盖。但你问问你自己，你的灵有没有警醒过来？求主怜悯我们，千万你一定要懂得晓得去侍奉神。一个不懂得侍奉神的人，你的献祭神都不悦纳，你的奉献神都不在乎，而是你懂得怎么知道敬畏神的同在，这是你要去学会的。这是很重要一件事。第四，还有再多加一点，再多加一点点，其实就是第21节再加第七章的第一节，21节再加第七章的第一节。我们很喜欢这个哈，那就是不要他们不要神的怎么治理跟同在，他们只要神的祝福，太欢喜了，但是他们失去了神的敬畏。算了算了，把约柜送到别人吧，谁要谁要，哎，打发他到。这个基列耶林其实就在博士麦的隔壁。你问隔壁的，哎，你要不要神的同在？你要不要神的约柜啊？基列耶林的人怎样？你看第七章第一节，就下来。哇，这个原文没有，这个和合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。你去看原那个下来是立刻的，欢喜的，立刻的去下来接待神的同在。他们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，放在山上。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，感谢主，神为自己的名征战，神为自己的约柜保守，神为自己的圣洁征战，神也为自己的圣洁找到可以安息居所的人。神找到了谁？基列耶林的 亚比拿达，哦，这个人是太特别了哈。这个约柜可以在他家放20年哈，也有人说是放80年呢。不管多少年，有人说是20年，有人说是80年，但一定都是很长的日子。以利亚撒，他的名字是当时亚伦的儿子，大祭司，承接大祭司的第一位。他取这个名字就是神已经帮助我们。这个亚比拿达意思，我的父亲是尊贵的，我的神是愿意的。在混乱的时代，神还保留每一个家庭都是对着他敬畏的，而且熟知神的话语，懂得以神的方式来接待神的。所以，如果您今天你的家，不管哪一个城市、哪一个教会，你不要去以你的教会的大小来作为你的夸口，你要去明白神的心意，你好好去治理你的家的时候。你对神有敬畏的心，你渴望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会去找他在哪里可以找到安息的居所。神的同在，神的约柜，今天没有物质的约柜了，今天有神的约柜同在，他仍然在找哪个家是他可以找到的。你能不能让你的儿女，让你自己一直在预备，去快乐的去接待神的同在？这个同在是放在你们家的山上，就放在你们家的至高处，而你们的家成为神的居所，神的约柜就没离开了，因为他知道他们要敬畏神。所以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今天在这几个经文里面，你有好几件事情你要学习。第一，脱离人本主义，脱离外邦敬拜神的异教的方式，你一定要脱离这一切。我不是用一种异教的方式，越多神就越保佑，啊！我只要发生一些遭难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我金钱献的不够？再来，神的同在你要去接待，那你有没有用神的方式去接待呢？你是用自己以为的燔祭，自己以为的平安祭就献给神，你没有想到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，神所指定的方式来敬拜神。心灵和诚实是我们今天敬拜神的地点跟方式。当这个迦南妇人问耶稣说："我们要在哪里敬拜神的时候？"耶稣说："在心灵这块地方来敬拜神。"如果你没有在心灵这块地方敬拜神，那么你的敬拜神没有价值。迦南人问说："我们是在这个山上呢，还是在耶路撒冷山上？"耶稣在哪里不重要，在你有没有在心灵这块地方，在灵里来去敬拜神。那你要献上什么祭物呢？就是诚实，就是真理。在真理里面对神的认识，在真理里面对神的认知，我以神的方式，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神。那么神在找这样的人，神的同在就会在你的身上，跟在你的家中，在职场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赢得神的同在。约瑟很有神的同在，所以他在哪里，神的恩膏与他同行。哪怕在监狱里面，他都可以在座上不坐下，居首不居尾。但以理很有神的同在，那是因为他对神极其的敬畏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在职场、在家中，神都让他所行的一切尽都顺利。但一个越敬畏神同在的人，一个越要神同在的人，那么相对的，你越向神开放，在你生命当中的治理。在你生命当中的调整，在你生命当中，神就越教导你怎么可以侍立在他的同在的面前。所以不要看错了，如果神今天在你生命当中，他有一些的修剪，他有一些的破碎，他有一些的对付，不是你做不好，而是你一直侍立在圣洁的神面前，神在雕琢你，让你越来越有神儿子的形象，他在雕琢你的说话。他在雕琢你的心思意念，他在雕琢你的眼睛，他在雕琢你的全人，让你这个全人脱离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脱离谎言，脱离错谬的认识。他要我们这个人懂得侍立在神约柜，就神的同在的面前。所以，亲爱的家人，祝福您，祝福您。我们今天不要像博士麦人一样，只要神的祝福，但不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治理。至终神会离开，因为约柜不会停留在博士麦，约柜会到基列耶林。一个只要神祝福而不要神的同在的人，他会不会有祝福？他会有祝福，但不见得他有神的同在。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有神的祝福， 你要去羡慕别人有神的同在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很多的见证，很多的教导，一直去高举神的赐福，有大房子，有大车子，有好学历，好的拥有一切。今天如果教会一直去高举神的祝福的话，这个教会会越加堕落。教会要去高举神的同在，一个有神的同在，就是基列耶里，神在你我的家中，在你的教会里面找到了安息的居所，那么自然。基列耶琳所拥有的丰沛的祝福，那就是神永恒的纪念，神丰沛的同在，你的祝福不会少的。求主祝福我们，一定要脱离异教的思想，脱离异教的思想。你要认识神，你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他。所以，做神的仆人呢，不要像博士麦的祭司，不要像博士麦的利未人，以为看到哎呀，神的同在太好了，连献祭都乱献祭。连那个献赎燔祭跟平安祭这种祭都乱献，而且你还拿金痔疮、金老鼠还献给神，那个磐石立在那里，不是一个好的见证。那里的磐石立在那里，就是对博士麦人那里做一个极大的一个审判的一个责备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在你今天的生活当中，你对你儿女的教导，你对你配偶的引导，甚至你在职场上面。求主把敬畏的心放在你的里面，你的眼光也能够看清，脱离人本主义，脱离外邦思想，进入到神本思想的里面，怎么去明白神的心意？如果你说，哎呀，我真的很想学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也很想懂得怎么接待神的同在，那鼓励你每天来晨祷，参加你牧区的晨祷，参加你教会的晨祷都可以。你要找到一个一直把你带到神话语里面。一直把你带到对神敬畏的一个教会的当中，求主给你分辨的一个清引导，不是一直去高举神赐福、物质赐福的一个地方，去把你带到一个去高举神的同在，并且对神敬畏的一个环境的里面。求主祝福我们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亚比拿达一样，我快乐的去接待神的同在，他们救下来，不是考虑很久，当时在。博士麦死了70个人呢，你要不要去接待神的约柜？如果今天这个地方发生了神的大能、神的赐福，好多人都是要神的约柜啊。但如果今天这个地方发生了神的击杀，死了70个人，你要不要去接待神的约柜？基列耶林的人没考虑这一块，亚比拿达没考虑这一块，立刻的去接待神的约柜。那为什么这个约柜在他家就没事，在那里就会发生击杀呢？因为这是一个认识神的家，这是一个要神的家，所以他们的家得着了祝福。还有呢，神也找到了安息居所，约柜也找到了安息居所，神也在找，神在找他能不能停留在你的家中，神也在找他可不可以住在你的家中，住在你的灵里。示罗已经没有敬拜的地方了，神不住在示罗了。约柜还是当时有会幕，神不住那里了。神住哪里？亚比拿达的家。今天你我的家能不能让神居住？如果你的教会很堕落，如果你的教会没有按照神的心意，你不用怕这一块，你要担心的就是，那神的约柜、神的团在我的家里面，它停留得住吗？所以求主祝福你，好不好？在我们今天当中，有几分钟安静的时间，说主耶稣。如果今天我对你有不认识，我好像以为我要用奉献来讨你的喜悦，我发生一些事情，我以为我就是我钱不够，我也来用个什么金痔疮，也来用个什么金老鼠，求主改变你，求你向神悔改，悔改你不认识神的慈爱，神的审判是要引领你回转向神。第二，你有没有正确的用？神要的方式来敬拜神，还是你今天都在献一个用母牛来献燔祭跟赎罪祭，错误的敬拜、错误的侍奉、错误的奉献，以至于我们对神失去敬畏。神有没有在你生命当中也做了博士麦所做的事，击打、责备，甚至是修剪和管教？你是不是怕神的同在，以至于我只要神的祝福，不要神在我生命中的治理？第三，你能不能像亚比拿达一样？即使约柜在博士麦击杀了70人，但我欢喜快乐的，我要神的同在，我要神的同在在我的家中，我要得安息， 我也要神得着安息。我可以知道势立在神的面前，与神同住，让我的家照着神的心意而行，我的儿女也蒙福。我的儿女在我的生命里面也知道怎么来服侍神的约柜，一服侍服侍了20年，很有可能也是服侍80年。所以神的约柜就在这个家中找到了祝福，神找到了。神今天可不可以在你的家中也找到他可以停留的这个关键，停留的原因？在混乱的时代，以利亚撒被兴起，亚比拿撒被兴起。那么在混乱的时代，你的家也被兴起，你的家也成为神的同在。阿门。